我们相信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那位带领信心伟人的那位神。若你只是效法信心伟人的信心，你就错了。你要认识那位带领信心伟人的那位神是如何有智慧的去帮助他们去认识这位神。神如何带领这些软弱的人走向一个信心伟人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学习的是认识神。就像摩西说，你若不与我同去就不要领我上去虽然当时神已经给摩西说，我要让我的使者带领你们上去，但是摩西说不要，若你不与我同去就不要领我上去。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表达。我们不是像我们常常要成功，成功就不要神，对不对？摩西说不是，我要成功，但是我更要有神同在的成功。所以我们整个课程，我们是信与所望之事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信仰有时候有不同的阶段。刚刚信主觉得我要靠自己做基督徒，然后信主久一点，你会发现靠自己不行，有些事情需要靠神，所以我们会相信我靠自己可以，我们靠神也可以。但在另外一个阶段，你发现神给你的事情大到你做不到了，神给的责任，神给的那个应许是我们做不到的。所以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不行，神行。所以那个戴德森先生就曾经说，在我们的侍奉当中，若不让神做工，就不是做神的工。所有旧约的无论是那个会幕的事情，所有神要用人，包括扫罗王，神都首先让他给神的灵充满，有神的智慧，才能做神的事情，有神的圣洁，有神的灵，有神的智慧，才可以做神的事情。所以我盼望我们整个旧约的信心伟人的成长的这个我们这个课题我们要看看他们在不同的阶段他们的生命，他们信与所望之事，他们是信什么相信什么，然后他们，你看到他们的眼睛看什么，然后通过他们眼睛看什么，你也知道他们相信什么。这个是一种也让我们能参透万事。你会看到弟兄姐妹，你会看到传道同工，你看到嘴巴常说的事情，你看到眼睛所定睛的事情，你就知道他是否一个真有信心的人。而若他所说的所看的总是一个世上的事情，世俗的事情，他所看的事情也让你知道他的信心定睛在哪里。所以我整个课程不是其实课程不是要让你们学习信心伟人的信心，我是要你学习我们如何能留意我自己是否在依靠神，我是否真的在仰望他，还是我在看着别的地方。我告诉你，当你眼睛看错的地方，问题很快就来。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先谦卑我们虚心来学习，从信心伟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位带领他们一生的伟大的神。整个旧约都是神与人相遇的一个历史，所以在保罗的眼中，单单旧约已经够了。他是让我们，这是神是夫妻而成的是让我们得救，也让我们行事行善都是已经够的。在提摩太后书三章第16节里面所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我们学义都是预备行个人的事实，都是有益的，叫我们预备行个人的善事。就像帮助你跟我，保罗所指的圣经是旧约圣经，那里面丰富的有不同生命的人与神同行，最后他们都找到神给他们的应许。像刚才那首诗歌说一安静让平安入我心，然后他说你要领我往应许之处愿神帮助你，我们真的要学习如何能 进入这个应许之路，如何能进入应许之地。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把今天的课程交在主的手中。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从旧约到新约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旧约跟到新约都是一个同一个信仰，都是同一位神同一个应许，源自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我们愿意今天在你面前思考从旧约当中你如何带领他们，如何带领他们成长。我们也相信你会同样的带领我们。我们要认识的不是亚伯拉罕，我们要认识的亚伯拉罕的神愿你帮助我们走在一个正路上，让我们相信亚伯拉罕和神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是伟大全能的，让我们知道与你同行是何等的蒙福，走上这个蒙福的道路，让我们一生学习敬拜你，跟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看今天的讲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期的主题是那个顺以所望之事，旧约人物成长篇。我没有写新约，我们总共会选12个旧约的人物，我们愿意透过他信与望之事，我们来看到他们生命中成长的不同的阶段。我们今天是第一讲，我们要讲我们整个课程的导言，也会讲亚伯拉罕信心成长之旅。这个是上篇，因为亚伯拉罕太宝贵了，太宝贵了，我们一堂没法讲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我们的主题的经文。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可据。希伯来书11:1，信就是所望之事的根基是未见之事的凭据。意思说你相信，用信心去把你所盼望的事情成那个信心成为你的那个信心的那个事情的根基。你相信你往那个方向走，你就会有这个根基能得到。当你没信心，你想要但是你不相信神的预备，信心不是对你自己的信心，信心是对神应许的信心。当你相信神的应许，你往那个方向走过去，神为你预备然后你迎上神预备的。所以当一个先知发预言，人不相信就什么不发生，同意吗？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今天无论不要去追着先知祷告，不要去好像求神问卜的一样去找先知祷告，如果你没有信心与所听的调和是没用的所以当一个先知的预言在你身上发成就，你不单只要谢那个先知，你更要谢谢你的神，你更要感谢他给你这个信心。所以是未见之事的那个凭据。当你有信心，你心中会有一个客据，这种客据是平安就像赵荣基牧师，他当年求神给他$500,000去盖他们礼拜堂，他祷告了差不多半年每天祷告，有时候哭，有时候在哪里挣扎，在哪里趴，在哪里祷告，他心中没有平安，没有客据。结果有一天早上，他早餐之前突然间走下来跟他太太说，我得到500万了，我终于得到500万了。他得到500万的客据，有平安了，神答应了。然后他太太没有高兴啊，我赵师母他低头哭，惨了，终于疯掉了。弟兄姐妹，我们是走在一个疯狂的信心的路上赵荣基牧师要开一个10,000人的礼拜堂，不可能的事情。$500,000对当年的韩国是天文数字，战后的韩国是非常贫穷的国家。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真的要学习神答应的事情，神来自己负责任。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希望我们在听刚才那首歌，因为有些弟兄姐妹没有来敬拜， 但是我相信这首安静是当我们要做大事，我们要用信心去回应神给我们的挑战，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再听一次刚才的，是一个安静。如果你没有刚才没有参与那个敬拜啊，你要好好的听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心的旅程。当你要走信心的路，当你说你一生要敬拜你的神啊，你要像亚伯拉罕、像摩西，能见证神的荣耀，你需要进入这首诗歌所讲的那种安静，那种深深相信神是我的神，在风浪中能到主面前跪下来敬拜他，相信他有他的时候，他来他的时候来平静风浪，
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
应许之路需要这样的信心，因为应许之路一定会有风浪。盼你是风浪平息，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这首诗歌纠正了我很多年的错，我从前以为我的信心能平静风浪，但是错了，我的信心不够平静风浪，我的信心只够到主的身旁，是主有能力平静风浪。求神帮助你跟我面对真理，神给的信心是到他面前的信心，到他宝座前的信心，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神去运用信心能产生神之启示。让我们要敬拜他，宣告我不害怕，
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
是他陪我走向应许之处，我才能充满盼望。
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力的荆棘，
哈利路亚，
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力的荆棘。
我不害怕，
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力的荆棘。
神要你在生命中砌上很多他神迹的印记，他要你不要害怕。当你走信心的路，你需要相信你的神，你走在一个应许之路上，只有神能成就他的应许。你要充满盼望，因为神所命定的必应成就。
生命满有力的荆棘。
阿爸天父，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你的荆棘，因为这样是荣耀你。但愿我们活着是为了荣耀你，愿你在我们的身上收取你该得的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奉主而名宣告，我们需要亚伯拉罕 的神赐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都进入我们的应许之地。奉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你得到这个应许了没有？你愿意进入应许之路上吗？你相信只有神带领你才能进入应许之地吗？你相信？你说阿们。我相信。弟兄姐妹，信心不是我的信心，不是我的自信心，不是我有信心有意志去相信。信心是对神的相信，对神的依靠。当你愿意的，你知道不是靠你自己，真的你看你自己，你永远看你环境，你永远只是在第一个阶段的信心。求神帮助你，你的信心是神的可靠，你的信心是神在你生命中给你看到那个意象，你的信心不能离开神。你要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个是你信心的根据，不是我有多忠诚，不是我有多厉害，我多有力量守住这个信心。我告诉你，没有，我没有见到这样的人。我们有时候数算信心伟人的信心，有时候太夸张。我告诉你，信心常常都是逼出来的，是环境，被环境逼出来的。所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客据。但愿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是在意象中同在中看到的一个信心。我们再看每一位属灵伟人与神的关系分成初预期、增加期和成熟期。没有一天就成为信心伟人的，你同意吗？我们没有看过，在圣经里面他们都有这三个阶段。亚伯拉罕有初预期、增加期和成熟期。亚伯拉罕初预期是75岁以前叫做初预期，他75岁才去进入增加期，成熟期是在他110多岁的时候。在这三个时期中，他们所信所望的事有何不同呢？我们今天就要来思考。人信什么他便仰望什么，你同意吗？所以从这些属灵伟人望着什么，便可以知道他们心中所信的是什么。信心伟人、属灵伟人都有软弱的，你同意吗？我们走在信心的路上，无论你昨天多有信心，你明天的事情还是没信心。就像我们应该是下个月会回以色列，但是当我要回以色列，昨天我正在想，我们要回以色列的人藏在那边，事实上我还会有供应吗？我真的能相信神会供应我的一切吗？已经过了十几年了，这样的生活证明单求神是可以的，到今天还在那里问这样啥问题。所以信心是不够明天用的，人的信心是不够明天用的，听得懂吗？今天的信心、今天的恩宠是为今天的，明天的信心我们需要向神求明天的恩典、明天的恩宠。你要相信神会预备新的恩宠，阿们。相信吗？神会预备新的恩宠。所以没有一位又真又活与你同行的神，你永远走不到应许之处、应许之地。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还有人心里所充满的口就说出来。我们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耶稣说的人心里所充满口就说出来。所以我们不单只从信心伟人的眼光，他常常提到他看着的事情来确定他的信心的成熟期我们也可以从他口中所说的，他口中他用的方法，他口中念念有词的，他常常提在嘴唇边的事情来看他的信心。 同样我们今天可以看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他讲的他都属灵，但是你看他眼睛所看的，他心中所想的，常常跟你提起这个事情是世俗的事情还是一些属灵的事情，你可以分辨他心中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他挂念的怕失去的是什么，也就知道他心在哪里。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要学习如何可以真的走在神信心的路上。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生命走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人心里所充满的口就说出来，你能分辨一个人的信心是真还是假，故其从他们所讲的话做的事也可以知道他们心中所信。一说亚伯拉罕他做事情的方法，他说出来的话也能让我们看到他在相信什么，真的在信神还是在相信自己。我是教你们一个方法去分析一个信心伟人人生的经历，也是用来分析你所遇到的一些所谓属灵人，他们的生命中神的位置有多高。更重要的是让你审查自己，我是否走在一个已经走偏了，我的心是否不在神的心意当中。求神帮助你，帮助我，阿们。所以我们继续看是什么让这些属灵伟人能度过这些成长期呢？猜猜，信心、意志、神的帮助是什么？是什么让这些属灵伟人能度过这些成长期？真是真实同行中的那个爱，神的爱，深不见底的爱。听过这首诗歌没有？深不见底的爱，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思想。事实上，神让我们进入一份爱，这份爱是深不见底的爱。哈利路亚。是一首赞美之泉的新歌，我喜欢用诗歌来带出主题。你要知道，属灵伟人都会犯错，大卫会犯错，但是有一种爱不改变。今天你要白白地接受这份爱，你才能成为信心伟人。相信你的神，你的信心要产生自你对神的认识，真正的信心是对神的认识。他知道我们一生会做错多少事情， 深不见底的爱，深深认识我，我每根头发，天父你都是主啊，恩典如翻身一样的。没有别处能找到，我们原是天父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天父在建造我们的生命，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哈利路亚，天父谢谢你。你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生命中有多少刚强，有什么软弱，是你的爱让我刚强，谢谢你。保罗说主的爱，主的爱让我激励我，让我刚强壮胆。我们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深不见底的爱，谢谢你这个是无条件的爱，这个爱也不是放纵的爱，你会管教的，你会管教的，但是你不会放弃。哈利路亚，谁也不能从你手里把我们夺去。我们深深的相信，我们原是你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让我们深深的知道，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在深深的藏在基督里。哈利路亚，谢谢阿爸天父，我们相信你如何爱亚伯拉罕，如何爱大卫，如何爱摩西，如何爱约瑟，今天也同样的深深的爱着我。哈利路亚，因为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我们今天宣告，我们接受啊，这个爱足够让我们成长，因为你说你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这样的祷告啊，跟你立约宣告，你永不改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相信吗？我相信，我告诉你，要靠我的信心。我告诉你，我没办法坚持留在以色列，按我的信心我走了很久，但是因为神应许，神的恩宠够用，我们才能留下来。不要靠你的信心，我再说，没法靠人的信心，只能靠神的恩宠，是他拣选的，他来负责任。我们常常在思考，我们到以色列十二年了，若没有这样的相信，我是跟神的荣耀挂钩的，若我们活不下去，神也没荣耀。阿们。你活不下去，我们生存不了，神也没荣耀。我常常都是在困难难关，一个礼拜就10万美金来做担保金，哇，那些日子不知怎么过。但是我相信神的恩典够用，正如我们过了十二年，真的看到深不见底的爱。我但愿你跟我一起来效法那些信心伟人，相信神的恩典是够用的，真的。要不这样，我没办法成为信心伟人，也没办法见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这一个课程，我们分12个人物，介绍他们成长3个阶段的变化，是看到他们啊，是看到他们啊，看到他们如何去成长，要神在不同的阶段给他们不同的什么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啊。我们继续看啊，今天第一个属灵伟人是亚伯拉罕，他又称为信心之父啊，信心之父。我在以色列，当我第一次去以色列2007年，神在那个讲道的时候，阿耍牧师在讲道，他在台上讲亚伯拉罕的祝福。现在以色列人没有别的，就是亚伯拉罕的祝福，他们这些回归的犹太也是看着亚伯拉罕祝福。神在他在台上讲道，我台下在我心灵当中，我听了两句话，离开你的上一代，献上你的下一代，这个是亚伯拉罕信心高峰的经验啊！离开你的上一代， 献上给下一代。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一生啊，离开上一代就离开乌尔，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献上下一代就是献以撒，把他最爱的这个儿子献给神，对不对？所以当我听到这两句话，我们是读神学的，很喜欢用一些简单的词句整合归纳一个属灵伟人的生命。哇，这两句话是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我说我回香港要跟我的弟兄姐妹讲，哇，在以色列领受离开你的下一代，卸下你的下一代是信心的高峰。但是最后谁不是告诉我，我不需要你回去讲给别人听，不要为人听到，不要代替人听到，你要去做这两件事，离开你的上一代，献上你的下一代。原来神要我们一家，好像我带着我的孩子，两个最爱的儿女跟太太到以色列，这个是我没想过的，我以后有机会会多讲。但是这个离开你的上一代，献上你的下一代，是亚伯拉罕信心高峰的代表，是一个行动。然后亚伯拉罕的初预期跟神初预期是从乌尔到哈兰，乌尔是中东的一个当年的现在的在伊拉克，在那个波斯湾的那个港口附近。乌尔是一个大城市，有人说那个大城市有地下水。然后后来他们到哈兰，就在这个幼发内底河附近，就今天的叙利亚附近在这个俄罗斯边境那个地方叫做哈兰。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初预期在圣经的创世纪11章26到32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圣经。创世纪我们打开今天创世纪创世纪十一章我们的讲道，我们这个录音也会留在一个网站，也会留在神学院里面的那个图书库里，我们可以去那边回看，去那边去回听啊。创世纪十一章是巴别塔之后，神拣选了一个人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做亚伯拉罕。我们从26节开始，他来活到70岁，他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27节，他来的后裔记在下面，他来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在他父亲他来之先，然后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子，亚伯兰的妻子叫萨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有没有发现他们娶了他们哥哥的女儿，当然是近亲通婚，所以他们是堂兄妹。哈兰是密加的和一家的父亲，萨莱不生育，没有孩子。这个是亚伯拉罕他们在这个乌尔跟哈兰遇到的问题。然后他来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子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利底乌尔。意思说拿赫也许没有跟他们去，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哪里。他来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你会发现他来的后裔三个，那个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拿赫是他一个儿子，哈兰是他第三个儿子。然后哈兰是死在那个乌尔，然后他来后来带着儿子亚伯兰跟那个罗德，他们就去到那个哈兰，离开了乌尔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他跟随神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他与他爸爸一起，他认识神，他跟着爸爸走。但是我相信他不是一天就能75岁就离开他的父亲，他是认识神的。那这个阶段他是相信神，但也信他父亲他来的带领。啊，我们有时候发现我们的信心啊，在成长期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要靠别人，靠传道人，靠我们属灵的长辈。这个阶段我们的信心是不完全的，我们信神也信人，神也乐意啊，有信心的属灵的长辈来带领我们。所以在这个阶段不要害羞，也不要要求自己一步登天，这个是初预期。我们对神有信心，但是我们也会啊需要依靠人，这个是亚伯兰的第一个阶段。然后乌尔到哈兰的凡属灵上的凡省啊，哈利路亚，网络有点不稳定，但求神怜悯，求神帮助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在这个阶段，亚伯拉罕信心不完全的。在哈兰在乌尔的哈兰，他在家靠父亲和亲族啊，他信神也靠父亲，但还没有进入个人的命定。为什么不他还没进入个人的命定？因为跟家人在一起总会受人的影响，神的带领还没有完全。我们也会在有时候发现神在我们的教会，在事工，在服事，我们跟着一个我们信任的一个长辈，但神也许会到一个阶段，成长到一个阶段，你突然间你发现神好像搞动那个阴潮，搞动你的那个环境，逼着你离开，逼着你独自去追寻。这个是神的心意，神如何对亚伯拉罕，也真的如何对我们。然后为何神要他离开？神要他离开什么安舒区？我们常常说我们太舒服了，太成功了，当我们靠着我们的长辈，靠着教会的传统，我们教会侍奉的时候耀武扬威，觉得自己多厉害，还在教会当中去批评论断别人。神是要我们离开这个安舒区，走上信心的冒险之旅。神要做什么？神要弃绝亚伯拉罕的依靠，要会单单依靠神。信心很多时候都是环境逼出来的，真的，信心很多时候都是环境逼出来，所以神喜悦用环境逼着我们往前走啊。但是，若我们不愿意放下无尔的那种丰盛、那种环境的安舒啊，我们没办法走上我们个人的命定。就算去到哈兰，我们还在这个成长的路上，我们还是在靠着环境我们同伴的帮助，这个是不完全的信心。若神真的有他给你的命定，他要带领你进入一个更丰盛的命定啊！他当你进入命定，到命定之福、命定的恩宠，还有命定的能力。但若你不愿意，你死都不愿意放下，不愿意放手让神来接手，也不愿意撇下你现在所有的，去进入更丰盛的人生的命定。神不会管你的，神也不会拦阻你。我告诉你。你进不入这个命定，对神没有任何的一个损失，所以离开你的安舒区，放下你现在所有的，这个真的是进入命定的首要的条件。求神帮助你，帮助我啊！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就是要离开那个安全的环境啊，去追寻一个更大的梦想。追寻神应许的那个祝福。然后第二个阶段，亚伯拉罕是挣扎期，从哈兰到迦南，在哈兰，他们跟爸爸他来这个族长在一起。然后亚伯拉罕，你看名字排在头位，但是相信他不是大哥， 只是后来因为地位高，所以把它排在前面。应该是哈兰，也许是拿赫，他们才是哥哥。所以求主帮助你跟我，当我们要离开我们的，进入我们的增加期，我们需要凭更大的信心，看得更清楚的意象，是神逼着我们要去，神有更大的应许。神应许了他什么让他有信心在75岁移民呢？这个阶段独自跟从神，离开亲族和家人，面对人生的危机，单靠神。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离开他爸爸，他的信心的路一直没有放下亲族，就算他离开了哈兰，还带着来一个带着罗德，呵呵，他的大舅，呵呵，他哥哥的儿子。亚伯拉罕很有爱，亚伯拉罕 也真的愿意照顾他所爱的人所以后来罗德背叛，罗德遇到患难，他带着家里的壮丁去救他。所以求主帮助你跟我我们在增加期，我们应该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不单止追寻个人的丰盛，还有建立更深的对神的信心，甚至要成为我们所爱的人的帮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生命一直放下，一直放下，有没有看到？我们简单来说，亚伯拉罕从乌尔是住豪宅的，到哈兰住农庄，再到迦南住帐篷这个是的应许之旅是一个长辈跟我说的。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之旅，在哈乌尔住豪宅去到哈兰是开农庄，你看后来的雅各到拉班那边是牧羊的，那他们好像不是住帐篷的，很安稳的，他们有家，有足够的什么。但是进到应许之地，从亚伯拉罕进到迦南，从来没有买房子，也没有住过房子，这个是算什么应许之地？我听了，我虽然我很安慰，因为我在香港，我住在九龙塘，我感觉我从一无所有，后来在沙士的时候给我买了一套房子，400多万港币的在九龙塘我买的时候178万，我应该是进入生命的一个丰盛。但现在我卖掉房子，全家到以色列，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叫做阿里亚，什么就叫回归向行，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有点觉得给神逼我到以色列的。但是原来亚伯拉罕到应许之地没有住过房子，像我们到以色列本来想买房子，后来没买后来这个钱用在神的心意当中，神说我都快回来了，为什么把钱放在土地上。然后从那天开始，我们在以色列10多年都是在租房子住。为什么神要这样？神让亚伯拉罕不再抓，没有一些东西抓住，他就没有跟人争的原因，他都是一个生命的过客，他是一个寄居的生命，你同意吗？是寄居的生命。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亚伯拉罕在增加期的时候，是要放下现在的丰富，放下现在所有的，去追寻一个他还没有的。亚伯拉罕的生中最大的应许叫是什么？是生儿子。他不是愿意放下的，我告诉你，因为他太太没得生，他是因为神答应他，你跟随我，我让你的太太生孩子。亚伯拉罕就很爱他的太太，不想多娶一个，他要多娶一个很容易，对不对？为什么等到后来他太太逼着他，他才娶这个夏甲？是因为亚伯拉罕他相信神，他知道他以后他会生个儿子，从他太太，是为着他有肉身的后裔继承他的产业，是这个原因吸引他75岁都移民。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你求什么福气，神会用你想要的福气，你不舍得放下的福气，还没看到的应许来吸引你。我说是骗你，呵呵呵，所以是骗，但是他最后 不是用我想的方法去骗我去，他是用我真的渴慕的一种生命带领我进到以色列。所以我们要反省，今天只会讲两个亚伯拉罕的生命的这个阶段，就是第一个超预期，第二个增加期。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思想反省，在这个增加期究竟亚伯拉罕是怎么样进入这个增加期，神用什么吸引他往前走。就是很有名的亚伯拉罕的应许，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要恩你得福。你神给亚伯兰的应许就是这么简单。第一个行动，他挑战他的信心，你要先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当时就是哈兰啊，然后他要离开所有人依靠的，然后到神指示他的地去。他知道去哪里吗？不知道，神指示的。我相信当时神给亚伯拉罕只有一把声音在意象中向他显现，也要只有一种信仰的形式，就是祭坛，没有别的。然后神应许他什么吸引他，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然后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理解吗？他成为一个蒙福，成为一个历史留名的人啊，成为大国，就是他的后裔要掌管一个国度，就是他名垂千古，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开创人，就是他的后裔会得地为业，会成为一个国家。亚伯兰是为叫自己的后裔来做这个事情，但亚伯兰当时连一个后裔都没有，一个孩子都没有，他是多切的希望能得到这个肉身的后裔，所以神让他缺乏，让他得不到他心中所要的。无论是信心有多大，只有神能帮助他得到他想要的。所以神也要他知道，他这个旅程神会让他名为大，也要让他叫别人得福。然后神如何让他让别人得福了？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他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谁对他好，神自动转账会对那个人好。神就宣告啊，对他的保护，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就是说伤害你的我必伤害他。因为他是为神的缘故放下他的幸福，放下他的乌尔，放下他的哈兰，放下他的势力才能，落在这种无依无靠，没保护，没有固定产业，甚至在这个路上充满危险的一个旅程。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谁伤害他就是打神的脸。我是直到我在以色列，我真的看到啊，我是为神的缘故，我们一家走在一个不需要受苦的路上，本来没有必要受这样的苦。我留在香港多好，对不对？在爱我的人当中，为什么去到一个只是为侍奉神，只是为要表达神对以色列人的爱，让他们知道天父是可爱的，天父差我们来告诉你，天父爱你们啊，差耶稣基督你们的弥赛亚啊，救了我，今天让我们来帮助你们啊，得一个新心与心灵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以色列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祝福我们的神真的赐福给那个人，那些暗中对付我们的人，神真的对付他的。所以求神帮助你，你要知道神所说的必然成就。今天你要走上这个应许之旅，你要接受这句祝福，为你祝福的神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神必咒诅他。所以坦然无惧接受所有人对你的祝福，自动转账的。你要可以宣告 对老板说，你请我做你的打工啊，你毕业蒙府的，你是一个幸运儿，你请了我打工，有这样的信心吗？有的宣告阿门。我们是带来别人祝福的，阿门啊。然后你要相信神对付你的，神会对付他。你不出手，神会出手；你不开口，神会开口。阿门吗？阿门吗？哈利路亚！然后神说，透过你的生命，你住到哪里，哪里就蒙福。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万族就要因你得福。所以亚伯拉罕的祝福，他甚至在迦南地，恩着他个人的祭坛，对人神的信心，把这个阿摩利人居住的这个黑暗的土地，本来神的应许之地，堕落了，污染了，神让他成为亚伯拉罕应许之地，整个土地的那个都给翻转了，转化了。求神帮助你跟我，知道我们顺服神，我们的后裔，我们所在的地方，凡所到之处，都会成为祝福。阿们啊，愿神祝福你走上这个应许之旅，你相信神会用你做历史上的转捩点吗？实际上每一个基督徒啊，当你愿意为神做小事，甘心为他做小事，才会用你为他做大事。亚伯兰只是为这个私人的自私的理由，希望有肉身的后裔，然后神就吸引他往前走。今天若神给你一个没法解决的一个软弱，一个需要，是一直没有回应，我告诉你，你将要蒙大福了。你要跟神立约，你要求神在你这个缺乏当中啊，这个软弱上面跟你立约，与神立约的人有福了。神必按他所立的约，对你的应许带领你走上一个应许之旅。愿你也要知道，神答应你这个应许，不单只让你得福，他要透过这个过程让你成为万国的祝福。亚伯兰这个名字是神的王子，是王子啊，但是加一个 H 就要变成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他只愿意生一个小王子，但神让他成为多国之父。我后面会多讲啊，关于以撒，关于亚伯拉罕，亚伯兰为什么要变成亚伯拉罕，我们会多讲神的心意，讲亚伯兰陈述期的时候会多讲。现在我们要总结今天啊第二个阶段啊，我们在哈兰到迦南这个属灵上的反省，就是他的增加期有什么值得我们在属灵上的反省。一个，我们知道在往应许之地争取地的路上他有什么危险，然后我们就会思考，想一想，问亚伯拉罕，他要说他太太是他的妹子啊，为什么要这样啊？我们第一个要看到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啊，虽然他有钱，但是他有被杀的危险，因为当地中东啊杀一个强人，抢了他漂亮的老婆，是一个强大的表现。这个有种像强盗的一种思想，实际上在中东真的是这样的，杀人的丈夫抢他的妻子啊，那个人越强大，他的妻子越美丽，是我的荣耀。所以亚伯拉罕会有被杀的危险，他有钱，还有一个漂亮的老婆。走过头的危险就是，我们认不出哪里是真正的应许之地。神从来不会讲得清楚明白，他要让我们凭信心认出那个应许之地啊，所以就走过头的危险。亚伯拉罕就走过头了，走到埃及啊。后面我多讲有靠自己聪明的危险，就是亚伯拉罕说太太是我的老婆啊，老婆是我的妹妹啊，这个是个危险。然后我们抓安全感的危险，这个也是一种抓安全感。我们希望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能掌控的地方，这是人天然的需要。所以神应许做我们的保镖，做我们生命中的安全，我们还是想抓安全感。我告诉你，到今天我需要安全感吗？我仍然需要，但是我知道 我的信心告诉我，在地上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有人说以色列很危险，但是我告诉你，说那个是神叫我去的那个地方啊，是我该走的路，那个在神旨意当中路是最安全的，同意吗？神的旨意的路是最安全的，你同意吗？你留在你最认为安全的地方，你就有可能 COVID-19 新冠肺炎就死了。我最近看到很多朋友的长辈家人都癌症，弟兄姐妹啊，我们真的会死的，怎么死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们里里外外都是主的人，我们生命真正的安全，我们真正的安全在谁手里？在神的手里。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里。阿们。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要知道在这个路上我们有这样的危险，被杀的危险，走过头的危险，靠近聪明的危险，只要安全感的危险。要不然那么多危险他为什么还要去？就刚才我说的，神跟他立约给他生孩子，还有让他成为大国，成为一个开国的一个国父你愿不愿意？我也相信亚伯拉罕也有他的属灵上的一种野心，也有他生命中一种渴望，特别他不是为自己，他是为了他的后裔。然后我们要思想有几个问题，总共有三个问题。在这个挣扎期，亚伯拉罕他有什么挣扎？为何叫太太做妹妹？是说谎吗？我告诉你，他不是说谎，他是讲了部分的事实。这个他的太太撒来是他哥哥的女儿啊，那么兄弟的女儿也应该是他的堂妹妹，对不对？所以也是他的妹妹。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因为这样别人知道他是丈夫就会杀他，知道他是哥哥，为了得他的妹妹反而要讨他喜欢，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绝世好巧啊，就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巧啊，那个做法应该无往而不利。他又有势力然后他又是哥哥，别人要娶他妹妹啊，他可以在中间调和，只要他妹妹不愿意，他就可以推了别人，不会有危险，也很安全，要下来啊，就愿意帮助他。但是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安全的，所以刚才我说了，这样是绝对安全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出现问题，因为那个要他老婆的是个王，他遇到王，亚伯拉罕有两次都是遇到当地最大的那个，若不是那个王是当地的一个将军，他也可以找王给很多钱给王，王来主持公道啊，公度啊，所以他相信广东话是没那么巧是吗？不会那么巧的他只有他遇到当地的王最大的那个他就会出问题。但他太太太漂亮了，居然到埃及要遇到王，法老要他老婆做他的太太，他也不可以讲不行，因为他是妹妹，然后去到下个礼拜会讲的那个腓力斯地，也是阿比米勒，又是一个王，是当地最高领导。所以亚伯拉罕他是靠自己啊，对不对？聪明反被聪明误，然后若他太太给抓去了，神应许他从撒来生孩子的这个应许就被破坏了，神就变得不信实了，对不对？最后是神出手救他，神出手救他。这个圣经在哪里？在这个创世纪啊，创世纪十二章啊，我们从第十节开始，拉地遭遇饥荒，饥荒甚大， 亚伯兰就下到埃及地处去，要在哪里暂居。十一节，将近埃及就对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恩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十四节，直至埃及啊，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十五节，法老神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中。法老见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公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全家。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在这个事情里面，亚伯拉罕叫他太太啊说部分事实，为了保全自己，他用人的聪明，对不对？然后在这里，当神的应许快要被破坏的时候，神出手。神好像在梦中，也许在异象中警告法老，还给他们家里 发生灾难，这样大灾啊。然后透过法老的一些，也许他的仆人指出是神咒作，然后神启示法老，我也不知道法老怎么知道，是因为娶了这个亚伯拉的妻子。但你在这里发现，错的是谁？亚伯兰。法老有没有错？法老没有错，对不对？但是在这里看到，神不讲理吗？就是不跟你讲理。谁破坏神的应许？谁伤害神要祝福的人？他娶了他的妻子，无论他有意无意，都是在咒作亚伯拉罕，对不对？神去咒作那个人。我告诉你，我读到这个地方，原来神是讲守约施慈爱的。神不是跟这个世上这些牛蚁讲公平的，神是跟我们讲约。就算你没有信心，没有能力守住这个约，你犯错，这个约好像要毁掉，神总有一千个方法守住这个约，神还能把你带回来。所以你要知道，神出手不是为了亚伯拉罕的信心，神出手也不是偏帮亚伯拉罕，神是为什么出手？是为着自己的荣耀，为着自己的应许，为着自己的命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也有自由意志的，不要高举你的信心，不要单看你自己的那种能力。我告诉你，不够看，不够看。亚伯拉罕已经是75岁，那么有信心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样的人都需要靠神出手才能得救。我再说，我感谢神，我们有多少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信心之父一出闸就脱脚，就趴下来了。所以我愿意你真的不要效法亚伯兰的信心，你要效法亚伯兰对神的信心。哈利路亚，愿神祝福你，哈利路亚。然后我们再看，感谢神，哈利路亚。我们再看，在那个第二个我们提到反省的，为何去埃及？为何去埃及？啊，我们今天讲课会讲到9:15左右啊，为何啊亚伯拉罕会去埃及？神不是说迦南地吗？神没有讲清楚啊。因为迦南旱灾，埃及有尼罗河， 记得吗？刚才读的经文第十节，遭遇饥荒，饥荒甚大，他不是愿意走的，也没办法，然后不容易啊。这个埃及有尼罗河，尼罗河让他们不容易有旱灾。有尼罗河有什么好处？人可以自己掌控肩扛重啊，这个时候不像迦南地播种都要看天。我刚到以色列在那个加利利湖湖边山上，神跟我说一句话啊，我说主啊，我已经到了，你按你所说的到这个地方来，你有什么话要给我说？神说这里没有人的计划，只有神的计划。这里没有人的计划，只有神的计划。Not your plan is my plan. 那么这个地方不是埃及，他埃及是说埃及尼罗河可以按人的计划、人的方法去安排那个耕种啊，有人的一种安排。啊，很有人的安全感啊，只要从尼罗河抽水就可以了。但在迦南地，他们需要等到抽雨，以色列要播种需要等到抽雨，一场很大的雨，连续一个礼拜，然后土地都浸透了、浸泡了水，喝透了雨，那个透雨把土地你踩上去，那个地是软绵绵的，就是那个吸水层已经吸够水了。在那个地底下一层水啊，那个泥土吸够水了，然后你踩上去就软了，这样就可以播种了。以色列撒种都要播种都要看天啊，所以求神帮助你跟我知道，在神的应许之地，没有人的计划，只有神的计划。这个是我在以色列啊第一个听到神的声音，没有你的计划，只有我的计划。所以为什么他去埃及？因为他追求一个安全感，环境的掌控啊。事实上，表面上埃及比迦南地更安稳，所以神在应许之地都会给我们一些试炼，对不对？所以我们再看啊，第三点，属灵上的反省，往应许地啊，不能走过头。去了埃及啊，人总想靠自己，总想找安全感。你跟我都一样啊，神总喜欢把我们捉紧的拿走。乌尔，我们的亚伯拉罕住豪宅，哈兰住农庄，到迦南住帐篷。神要亚伯拉罕有一种寄居者的心态。过客的心态，今天你跟我是否一个心有永生的基督徒？我们是否这个世界，我们把它像彼得说的，我们是一个寄居的，我们有更美的家乡。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这个信心之旅，我们基督徒人生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啊，越来越把那个眼见的不当一回事，把那个看不见的变得是更重要。我们是走一步看到一步的。神说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基督徒的人生是回应神的神是喜悦我们回应神是喜悦回应我们信心的神。他喜悦给挑战给丰富的应许让我们凭信心回应的得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走一步他才展开一步，走一步然后才能看到一步。神是喜悦我们凭信心，就是那个意向那个渴望，然后神的应许他给了我们，我们要以回应走一步就能看到更多，再走第二步看得更多。同样神给亚伯兰也是这样从哈兰到迦南，我们真的要相信，要小心不要走过头，要小心不要自作聪明，要小心安全感不在我们手中，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我们今天在最后，我们愿意到神面前用一首诗歌做我们最后的结束。 我们要宣告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们要我们的一生在你手中。主要我们相信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走在一个应许的路上，也许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知道顺服要付代价与你同行，但不顺服我们也要付代价，但是没有你同行。求主帮助我们，像摩西后来说的，神啊，若不与我同去，也不要领我去上去。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把自己献上，相信他，他给我们的人生是丰盛的，不是偶然的，他给我们的人生是奇妙的。我们愿意透过这首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来总结我们今天对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之旅的一个回应。这首诗歌也是我们整个我们的这首歌也是我们这个主题的其中很重要的一首诗歌。属灵成长，我们的一生在神的手中。阿们。愿这首诗歌成为你的鼓励。这首诗歌是我整个信息最重要的部分，求神的灵带领你跟我进入这个信心之旅。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主啊，你让我知道靠我不行，我要相信你的手在带领我，我要细细数算你过去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也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就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主啊，我们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把自己献上，要跟你立约。这首诗歌是我们立约之歌，是你应许之地，我愿意一生在你手中，不怕惊涛骇浪，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们一起来宣告，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可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主啊，我们愿意跟你立约。哈利路亚，
都在神的手中吗？
阿们。
无论任何情况，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
阿们。
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是有奖赏为你预备。
阿们。
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直到
为什么没有声音？他比不太久。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
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存感牵挂，像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尽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哈利路亚，我的一生在你手中，请快乐啊，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认知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认知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主啊，我愿意献上我的所有，
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在尽头千万你所应许之地，
你要看到神为你应许之地。若你没有这个意象，你没办法跟随神。今天神要赐给你意象，就在我们立约的时候，神要给你一个更大、更远、更蒙福的未来。不要看着苦难走，不要胜过苦难，你要进到每一个更美的最终奖赏。今天神要跟你立约，你要跟他立约，你要相信你的一生是要迈向应许的。我的一生在神手中，我们一起宣告，
手中几条海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的祈祷，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以这首歌成为我们立约的信心的宣告。我们现在要一句一句，我们要上在你的宝座前跟你立约，以亚伯拉罕对你的顺服，你是亚伯拉罕的神，我们要领受亚伯拉罕的祝福，一个应许之地的祝福，我们叫地上万族恩我们蒙福。弟兄姐妹，你愿意的跟着我一句一句向我们的天父亚伯拉罕的神，我们要跟他立约，与神立约的人有福了，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你是亚伯拉罕的神，我今天愿意跟你立约，你如何带领亚伯拉罕，我也愿意你如何带领我。我愿意放手，让你来接手。求你帮助我的人生，有更美的一个意象，更美的祝福，让我相信这个是你的应许。我只要跟你立约，你来成就。我愿意跟你立约，像亚伯拉罕一样，当他没有能力成就这个约，你传言来接管这个约。求你在我的生命中，现在赐给我这个立约的信心，赐给我看到更美意象的这个能力，带领我在未来的一年给我看到你应许之福，帮助我大大的张口，你大大来充满，让我知道往应许之路需要你的同行，需要你的能力。我要进入我的命定，领受了命定之福，领受了命定的能力，领受了命定的恩宠，哈利路亚。帮助我不再依靠我的信心，单靠耶和华你的能力。有人靠驹，有人靠马，我只提到耶和华我神的名。愿你如何帮助亚伯拉罕一步一步成长，今天也愿意你帮助我一步一步的成长， 走上这个信心之旅，愿我看见你伟大的荣耀彰显在我的身上，彰显在我的家族的身上，彰显在我的后裔身上，叫地上万族都称我为有福的，像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我们这样的立约永不反悔，愿你来带领我们，像带领亚伯拉罕一样。我们这样立约祈求奉救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若你有跟着我祷告的，你宣告阿们。你要领受神给的应许。若你听了所有的今天的教导，你却没有跟我立这个约啊，你是白听。举手，若你愿意的可以举手，你可以宣告阿们，打阿们，你可以举手告诉神，不是告诉我，让神知道你是愿意的。你是愿意，你要知道亚伯拉罕的神是蛮不讲理的，他是守约是慈爱的，他是应许必然成就的神，他不是管你信心大还是小，只要你跟他立约，他拖也要拖到你去他应许的地方。这个是我认识的神，这个是亚伯拉罕的神，这个是那个约瑟的神。约瑟在梦中，神应许他将来要父母要拜他，兄弟要拜他，谁来成就？是神来成就。所以今天你有举手的，你愿意立约的，神看到，神看到哇，我们需要更多这样走信心之旅的人。哈利路亚，这个是信心之旅，这个是看神荣耀的旅程，这是看神能力的旅程。如果你愿意的，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看到神是大能的同在。我们愿意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现在高举的背诵主导文，让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让我们领受亚伦的祝福。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一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高举双手啊，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愿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亚伯拉罕的神耶和华坐在宝座上，以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我们的神向你扬脸，把你高举起来，以蒙他喜悦，然后赐你平安，让你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赐给你亚伯拉罕的恩宠啊，让你有一天能进入亚伯拉罕所命定之福，也要进入你自己神在创世以前为你命定之福，以至于从今时直到永远的荣耀归给神。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领受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荣耀全归给主。